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这个礼拜四，总统拜登和他的竞选对手前总统川普都将前往美墨边境，重点关注数万非法移民持续涌入美国的情况。一位熟悉川普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川普礼拜四将在德州边境城市伊格尔帕斯发表讲话。而据白宫官员称，拜登在访问期间预计将来到布朗斯维尔会见美国边境巡逻人员、执法人员和当地领导人，讨论达成边境协议的必要性。布朗斯维尔和伊格尔帕斯之间相距只是325英里。拜登此行正值他考虑采取全面的行政措施，限制非法越境的移民在美国南部边境寻求庇护。共和党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一直在边境问题上对他进行抨击，并因边境问题弹劾他的国土安全部长。据福克斯上个礼拜报道，在拜登执政期间已经有730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人数超过36个州的总人口。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希望以色列和哈马斯能够在下个礼拜一开始停火。目前冲突双方正在卡塔尔谈判，似乎将要达成停战与人质释放协议。以哈双方分别派出代表出席了所谓的近距离间接会谈，亦就是在同一个城市分别会见调解人，这个表明谈判可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拜登说他希望停火能够在几日内开始。拜登在访问纽约期间对记者说，我们的国家安全顾问告诉我，我们已经很接近达成协议了，我们很接近，还未有完成。我希望到下个礼拜一，我们就能够实现停火。一位官员说，美国谈判代表一直努力争取在3月10日伊斯兰教斋戒月开始前达成释放人质的停火协议。这位官员说，以色列和卡塔尔人之间的会晤似乎促成了这种乐观情绪。27日，德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表示，他们没有计划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为避免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西方盟国不应该排除任何选项。26日，马克龙在巴黎匆忙召开的欧洲领导人会议上对记者说，我们将竭尽所能不被俄罗斯获胜，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克里姆林宫迅速回应马克龙，并警告说，任何这一类举动都将导致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冲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如果北约成员国真是派兵到乌克兰作战，需要讨论的就不是直接冲突可能性，而是不可避免性。德国、英国、西班牙、波兰和捷克共和国27日都表示，他们不会向乌克兰战争投入地面部队。另据路透社报道，一名白宫官员纳白一称，美国没有派兵到乌克兰作战的计划，北约亦没有派兵到乌克兰作战的计划。27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8个州共同表示，正起诉美国最大连锁超市 Kroger。原因是该连锁超市计划以246亿美元收购较细的竞争对手 Albertsons， 这个可能会造成垄断。目前正值拜登政府力促降低食品杂货价格，并对那些有加价风险的大额并扣案实施严厉审查。白宫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起诉后表示，拜登总统认为大公司必须受到良性竞争的制衡。亚利桑那州、加州、哥伦比亚特区、伊利诺伊州、马里兰州、内华达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和怀俄明州加入了该委员会的联邦诉讼。Kroger 对 Albertson 的收购如果成功，将创建一个拥有4000多家门店的杂货帝国，并巩固 Kroger 在美国食品杂货市场仅次于沃尔玛的第二大巨头的地位。立法者和消费者团体担心，这个会导致出现杂货价格上升、失业、门店关闭以及消费者的选择减少等情况。中共两会即将召开之前， 27号中共人大常委会发布一批被停止人大代表资格的官员名单，其中显示前外长秦刚辞去人大代表职务。秦刚自去年6月失踪之后，在同年7月被免去外长职务，但至今中共当局没有公布他的具体情况。网上一度传出秦刚死亡的消息，中共人大在星期二发布的公告似乎是特意对秦刚的下落做一个交代。公告说秦刚辞去了他的代表职务，他所代表的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秦刚辞去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与秦刚一起被任命为国务委员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亦在去年出事受到监禁。据传秦刚被免去人大代表前职，外界在星期一发现李尚福的名字从中国国防部网站上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上被移除。美联社星期二报道说，秦刚和李尚福落台，据信是习近平为应对美中关系恶化而对军队和政界展开的大范围安全整肃的一部分。日前有消息称，总统拜登预计最快将在这个礼拜发布一项命令，阻止美国人的敏感数据大量流向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受关注国家。这些敏感数据包括地理位置、基因组等个人信息。多年来，联邦官员一直担心从数据经纪商那里合法购买的信息，或者为外国政府工作的黑客摄取的信息，可能被敌对国家用于监视或勒索美国的高价值目标，例如立法者和军事人员。该命令的另一动机在于，人们担心政府的能力有限，无法防范外国数据滥用。目前只有一个名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跨机构小组，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由审查和阻止个别外国商业交易。该委员会表示，他需要一项全面的政策来指导涉及收集敏感个人数据的企业的决策。预计该命令不会延伸到任何表达性活动，譬如美国人在 TikTok 等平台上的社交媒体贴纸、信息或影片。近日，欧洲各国农民持续多个礼拜举行抗议，要求欧盟对农产品超市价格过低和来自欧盟以外的不公平竞争采取行动。星期一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距离欧盟各国部长开会的封锁区不远的地方，大约900辆拖拉机阻塞了现场，防暴警察向投掷樽和鸡蛋的抗议者发射了水炮。在西班牙马德里的抗议中，来自西班牙各地的农民吹着口哨，摇着牛铃，敲着鼓，敦促欧盟放宽政策。在波兰，农民对来自非欧盟国家乌克兰的廉价入口产品感到愤怒，他们封锁了与德国交界处的 A2 高速公路。欧盟各国农业部长正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讨论农业危机，承诺将采取更多措施削减政府审批程序以帮助农民，但是农民关心的是市场价格和实际收入。抗议者说，农民生产粮食却无法谋生，这个是因为自由贸易协定，因为放宽管制，因为价格低过生产成本。星期一，美国运输部宣布批准增加中国航空公司赴美航班数量，自3月31号起将由目前的每周35班增加至50班。这个将使美中之间的航班数量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近三分之一。美国运输部说，该措施是夏天交通旺季来临之际，美中市场正常化的重要一步。在2020年年初，因 COVID-19 疫情实施限制之前，美中双方每个礼拜允许超过150个往返客运航班，但直到2023年8月，双方航空公司每个礼拜只能够在两国之间飞行12个航班。2023年9月之后，往返 航班开始逐步增加。11月美国运输部批准中国航空公司每个礼拜往返35个航班。美国运输部说它正与中国航空监管机构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按照路线图逐步更广泛地重新开放美中航空服务市场，并分阶段可预测地恢复运力。27号美国宣布实施最新制裁，目标是伊朗和胡塞武装指挥官以及一艘向中国企业运送巨额伊朗商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表示，今年一月一艘名为 Kohana 号的船只代表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向中国企业运送了一批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伊朗商品。该船由在香港注册的 Kohana 有限公司拥有，由在马绍尔群岛注册的 Iridescent 有限公司营运。美国将对这两家公司实施制裁。财政部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后勤部继续协助向俄罗斯运送伊朗武器，特别是无人机，以支持他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此外，伊朗军方还向胡塞武装提供武器和情报支持，为该组织袭击红海国际航运提供了便利。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说，财政部将继续打击之前这些破坏稳定行为的非法创收活动。27号总统拜登和国会两党高层在白宫举行会谈，希望达成协议，以避免政府在这个礼拜五部分关闭。虽然议长约翰逊会后说对避免政府关门很乐观，但两党尚未就援助乌克兰达成协议。拜登在会议开始时说，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大约一个钟头之后，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在与拜登和国会高层领导人在白宫会面后，他对国会将在这个礼拜五最后期限前避免政府关门感到非常乐观。副总统何锦丽、民主党众议院领袖杰福瑞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亦参加了白宫的会议。舒默会后在白宫对记者说，这个是他参加过的最激烈的会议之一，因为民主党试图说服约翰逊同意资助乌克兰。约翰逊称这次白宫会谈坦率而诚实，但他最关心的是解决美墨边境非法入境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